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上午，因泄露五个大楼机密文件而被捕的21岁男子杰克特谢拉首次出庭。疑犯在波士顿法庭被指控两项罪名，分别是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以及未经授权移除和保留机密文件或材料。特谢拉是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他星期四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逮捕。法官决定下个星期三对特谢拉举行一场拘留听证会。在此之前，他将一直被拘留，特谢拉没有提出正式抗辩。法庭文件显示，自2021年以来，特谢拉通过在空军国民警卫队担任 IT 职务，获得最高机密安全许可，宣誓书画至少有一份泄露到网上的文件是他作为国民警卫队成员的工作所能接触到的。在 FBI 特工走捕了泄密者之后，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星期四表示，在社交媒体平台泄露大量泄密信息是蓄意犯罪行为，该部门正在研究如何有效保护这一类信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星期四签署了心跳保护法案，禁止怀孕六个星期之后的大多数堕胎，这个使得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之一。该法案之前在共和党主导的佛州众议院以70-40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这项新的立法规定禁止在该州为怀孕六个星期以上的妇女堕胎，但允许一些例外情况，包括针对涉及强奸或乱伦的怀孕，以及当怀孕妇女的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时，出于挽救生命的需要而实施堕胎。德桑蒂斯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写道，该法案扩大了对支持生命的保护，并投入资源帮助年轻的母亲和家庭。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对两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前体化学品，用于芬太尼非法生产，并最终将芬太尼贩卖到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在声明中说，非法芬太尼每年造成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亡。这次受到制裁的包括两家中国公司，武汉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小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四名相关中国人。墨西哥和美国星期四同意加大对芬太尼贩运的打击力度，两国在最近几个星期都要求中共政府帮助压制来自中国的初型化学品贩运，以压制这些合成毒品的生产。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从4月16日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李尚福曾经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2018年因与俄罗斯进行国防产品交易而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他是中国第一名受到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作为长期负责解放军装备的高级将领，李尚福这次访问更引起人们对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关注。李尚福这次访问俄罗斯是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邀请。在访问期间，李尚福将与俄军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将参访俄罗斯的军事院校。李尚福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莫斯科的级别最高的中共军方领导人。路透社说，中国试图发展与俄罗斯之间的准盟友关系，以抵御美国和西方其他民主国家的实际影响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的人口4月14日将达到14亿2万5千大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国家。印度人口众多，而且年轻人占比多，全国人口的一半在25岁以下，也就是近7亿人。相反，60岁以上的印度人只占总人口的 10%。此外，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有农村人口10亿，预期印度在未来几十年人口将继续增长。 到2060至2070年达到顶峰，届时人口的估计将达到17至18亿，但它的增长速度将可能减慢，持续性降低，原因是印度的出生率降低，导致目前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个小孩以下。不过联合国人口事务专员透露，印度可能至少要等到2024年才能够重启人口普查工作。目前联合国内部只能够根据粗略数据估算印度人口。正在北京访问的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台湾问题上展示了非常坚定的态度，他强调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关乎全球利益。贝尔博克在4月14日与中国外长秦刚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说，台湾海峡每日有 50% 的世界贸易货物通过，台湾海峡的军事升级对整个世界来讲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场景。贝尔博克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再次对台湾发起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此之前一个礼拜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成为华盛顿或北京的追随者，此言论引发欧美舆论的哗然，被解读为法国对该地区的局势缺乏兴趣。贝尔博克警告说，作为欧洲人，我们不能够接受片面，特别是暴力改变现状。会后他对媒体说，亦向中共外长表达了对人权情况的关切。他表示在双边会谈中谈到，德国担心中国的公民社会参与正在继续萎缩，人权受到限制。阿根廷数十年来不断经历物价飙升，近日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 102.5%， 而且还持续上升，使当地民众几乎无法度日。阿根廷中央银行预测今年通胀率将达到 110%。 阿根廷通胀情况已经严重打击民众的薪酬和购买力，并将贫穷比例推升到接近 40%，这个使得阿根廷龙派联合政府的支持度受挫，很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大选中落败。此外，阿根廷是全球重要的谷物出口国，目前正是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一，大大影响到大豆、玉米和小麦的收成，使得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减少数以十亿计美元，并加重国内物价飙升。4月14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1%， 超出市场预期的负 0.4%， 前值由负 0.4% 上收为负 0.2%。 美国零售销售出现超预期放缓，表明消费正在迅速萎缩。3月份大多数零售商的销售额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包括汽车经销商、加油站、电子产品商店以及家居和园艺商店。 ABC 新闻称，加油站在3月的销售额暴跌 5.5%， 但该数据尚未根据价格变化进行调整。消费者支出的放缓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接近衰退的担忧。今年前三个月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达 2% 左右，但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消费行为仍然疲软，这样经济甚至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度出现收缩。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13号将中国小米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资助商名单，进而施加制裁，理由是小米正在积极恢复俄罗斯市场的营运。小米是俄罗斯智能手机销售冠军，2022年市占率达 33%。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称，虽然从2022年春季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小米没有在莫斯科进行营销活动，但是小米现在积极恢复它的俄罗斯办事处的招聘，并宣布旗舰智能手机正式开始销售。这个令乌克兰政府相信小米正在积极恢复其在俄罗斯市场的存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小米近日在俄罗斯开始销售新旗舰手机小米13，大受当地欢迎。在预售阶段，需求增长4倍，在销售的前几日增长了5倍。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强调，小米正是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必须承担他行为的声誉和法律后果。
旧金山市议员麦德成和斯嘉仪今个礼拜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在未来5年内为该市的警局提供额外资金，增加警察人数。截至2023年1月，警务处共有1537名全职警察，新预算拨款 会令未来五年内该市警察人数达到基准数字，即恢复到2182人。该投票议案会要求选民同意修改城市宪章，投票最早可能在2024年3月进行。议员麦德成表示，由于公众安全问题，全食超市最近被迫关闭，紧迫的安全问题促使议员比原计划提前起草投票措施。根据监管委员会预算和立法分析师办公室最近的一份报告，旧金山警察局在2022-23年财年的预算是$7.62 billion，其中80%来自该市的普通基金，大约$5.1 billion用在工资和福利。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14号表示，柏林当局接获批准波兰向乌克兰出口5架旧式米格29战斗机的要求后，在当日就很快批准。以增强乌克兰空中战斗力，德国在1990年统一期间在东德接收24架米格29战斗机，当时这些飞机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俄罗斯过去两日以猛烈炮火发动新攻势，英国军方在每日情报更新中表示，乌克兰军队面临重大的再补给问题，但已经由他们被迫弃守的阵地安然撤退。在巴克姆特这场持续数月最为致命的战斗中，瓦格纳集团主导俄军攻势，但集团领导人抱怨俄罗斯正规军队对这一支部队支援不足。每日情报更新中写，乌克兰的防卫部队仍然控制住巴克姆特的西部地区，但在过去48小时内被俄罗斯强烈的炮火攻击。礼拜四，中国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美国公民马克斯威丹的上诉，仲维持他的死刑判决，缓期两年执行。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中共法院维持对马克斯威丹的死刑判决，美方对此感到失望。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当局即刻释放斯威丹。斯威丹是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商人，在2012年因涉毒罪名被捕以来，而在中国被拘留十几年。他在2019年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制造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个联合国工作组在2020年得出结论，认为威斯丹在中国受到任意拘留，而且中共违反国际法。该组织敦促中共即刻释放斯威丹。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中国大陆存在中共政府错误拘留美国公民的风险，国务院将去中国旅行保持在第三风险级别，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去中国旅行。知情人士礼拜五透露，马斯克计划成立 AI 初创公司和对手 OpenAI 竞争。今个礼拜稍早的消息显示，马斯克最近大手笔购买10000张英伟达 A100 GPU， 他正组建一个由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亦和很多投资方洽谈新成立 AI 初创公司的事宜，这个包括 SpaceX 和特斯拉的一些投资者。OpenAI 是马斯克在2015年和他现任 CEO Sam Altman 等人共同创办的，最初是非盈利组织。2018年 OpenAI 将马斯克踢出董事会，听说是因为特斯拉研究自动驾驶的 A1 技术和 OpenAI 出现利益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